天晚上我们还是继续来查考列王记上的第二章啊。我们从第二章经文比较长，我们把这章经文我们还是一起来读一遍啊。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屏幕上圣经的经文啊，我们看到一起来读一节起。大卫的死期临近了，就嘱咐他儿子所罗门说，我现在要走四人必走的路，所以你当刚强，做大丈夫，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照着摩西律法上所写的行主的道，遵守他的律例、诫命、典章、法度。这样你无论做什么事，无拘往何处去，尽都亨通。你知道啊，有这个第四节 OK 啊，大家手上如果有圣经的话可以读一下第四节。耶和华必成就向我所应许的话说，你的子孙若谨守自己的行为，尽心尽意诚诚实实地行在我面前，就不断人做以色列的国位。你知道希路亚的儿子约押向我所行的，就是杀了以色列的两个元帅，尼尔的儿子亚尼尔和一贴的儿子亚玛撒。他在太平之时流着二人的血，如在征战之时一样，将这血染了腰间束的带和脚上穿的鞋。所以你要照你的智慧行，不容他白头安然下阴间。你当恩待基列人巴西来的众子，使他们常与你同席吃饭，因为我躲避你哥哥亚沙龙的时候，他们拿食物来迎接我。在你这里有巴户林的便雅悯人基拉的儿子示美，我往马哈念去的那日，他用恶毒的言语咒骂我，后来却下约旦河迎接我。我就指着耶和华向他起誓说，我必不用刀杀你，现在你不要以他为无辜。你是聪明人，必知道怎样待他，使他白头见杀，流血下到阴间。大卫与他列祖同睡，葬在大卫城。大卫做以色列王40年，在希伯伦做王7年，在耶路撒冷做王33年。所罗门做他父亲大卫的位，他的国甚是坚固。哈吉的儿子亚多尼亚去见所罗门的母亲拔示巴，拔示巴问他说，你来是为平安吗？回答说，是为平安。又说，我有话对你说。拔示巴说，你说吧。亚多尼亚说，你知道国原是归我的，以色列众人也都仰望我做王，不料国反归了我兄弟，因他得国是出于耶和华。现在我有一件事求你，望你不要推辞。拔示巴说，你说吧。他说，求你请所罗门王将书念的女子亚比煞赐我为妻，因他并不推辞你。拔示巴说，好，我必为你对王提说。是拔示巴去见所罗门王，要为亚多尼亚提说。王起来迎接，向他下拜，就坐在位上，吩咐人为王母设一座位，他便坐在王的右边。拔示巴说，我有一件小事求你，望你不要推辞。王说，请母亲说，我必不推辞。拔示巴说，求你将书念的女子亚比煞赐给你哥哥亚多尼亚为妻。所罗门王对他母亲说，为何单替他求书念的女子亚比煞呢？也可以为他求国吧。他是我的哥哥，他有祭司亚比亚他和希路亚的儿子约押为辅佐。所罗门王就指着耶和华起誓说，亚多尼亚这话是自己送命，不然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耶和华坚立我，使我坐在父亲大卫的位上，照着所应许的话为我建立家室。现在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亚多尼亚今日必被治死。 于是所罗门差遣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将亚多尼亚杀死。王对祭司亚比亚他说，你回亚拿突归自己的田地去吧，你本是该死的，但因你在我父亲大卫面前抬过主耶和华的约柜，又与我父亲同受一切苦难，所以我今日不将你杀死。所罗门就革除亚比亚他，不许他做耶和华的祭司，这样便应验耶和华在示罗论以利家所说的话。约押虽然没有归从亚撒龙，却归从了亚多尼亚。他听见这风声，便逃到耶和华的帐幕，抓住祭坛的脚。有人告诉所罗门王说，约押逃到耶和华的帐幕，现在祭坛的旁边。所罗门就差遣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说，你去将他杀死。比拿雅来到耶和华的帐幕，对约押说，王吩咐说你出来吧。他说，我不出去，我要死在这里。比拿雅就去回复王说，约押如此如此回答我。王说，你可以照着他的话行，杀死他，将他埋，好叫约押流无辜人血的罪不归我和我的父家了。耶和华必使约押流人血的罪归到他自己的头上，因为他用刀杀了两个比他又义又好的人，这是以色列元帅尼尔的儿子亚尼尔和犹大元帅伊帖的儿子亚玛撒，我父亲大卫却不知道，故此流这二人的血必归到约押和他后裔的头上，直到永远。唯有大卫和他的后裔，并他的家与国，必从耶和华那里得平安，直到永远。于是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上去，将约押杀死，葬在旷野约押自己的坟墓里。王就立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为元帅，代替约押，又使祭司撒都代替亚比亚他。王差遣人将示每招来，对他说，你要在耶路撒冷建造房屋居住，不可出来往别处去。你当确实的知道，你何日出来过吉伦西，那何日必死，你的罪必归到你自己的头上。示每对王说，这话甚好，我主我王怎样说，仆人必怎样行。于是示每多日住在耶路撒冷。过了三年，示每的两个仆人逃到加特王马加的儿子亚基那里去。有人告诉示每说，你的仆人在加特。示每起来背上驴，往加特到亚基那里去找他的仆人，就从加特带他仆人回来。有人告诉所罗门说，示每出耶路撒冷往加特去回来了。王就差遣人将示每招了来，对他说，我岂不是叫你指着耶和华起誓，并且警戒你说，你当确实的知道，你哪日出往别处去，那日必死吗？你也对我说这话甚好，我必听从。现在你为何不遵守你指着耶和华起的誓和我所吩咐你的命令呢？王又对示每说，你向我父亲大卫所行的一切恶事你心里也知道，所以耶和华必使你的罪恶归到自己头上。唯有所罗门王必得福，并且大卫的国位必在耶和华面前坚立，直到永远。于是王吩咐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他就去杀死示每，这样便坚立了所罗门的国位。好，感谢神，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不让我们落到黑暗当中，也光照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心意，也遵行神的心意去行。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呢，就是大卫在临终时对所罗门的嘱咐。然后所罗门当上了以色列的王之后呢，也确实按他父亲所吩咐的那样去行。那么所罗门当王呢，他一开始所做的事情就是以审判罪人成为他当王之后开始做的一系列的举动。那么这里呢特别提到所罗门呢，就是对四个人的这样的一个处罚哈。那么对于亚比亚他是祭司呢，就是革除他的职位啊。那么对于亚多尼亚和约押和示每呢就是处死啊。这就是这章经文的一个大致的内容。我们首先看大卫对所罗门的临终的嘱咐。那么第一点就是要让所罗门要刚强啊，所罗门就是要接替大卫做以色列的王啊，第一个就是要让他刚强。哎，我们可以思想一下，就是大卫临终的时候嘱咐他的儿子所罗门王要刚强，那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呢，就是所罗门王当王之后一定会面临很多的挑战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不会是天下太平的，一定是面临很多挑战。所以大卫才嘱咐所罗门一定要刚强。刚强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意味着他的心智坚定就是非常清楚自己要做什么自己应该怎样做不是那么容易被别人的意见所影响。所以从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虽然所罗门刚刚当王，但是他的这个王的威严确实是非常非常足够的。他连他妈妈的话他都能够保持非常清醒的头脑八十八他妈妈亲自来劝他就是要给他的哥哥去迎娶那个就是服侍大卫的那个童女哈亚比撒。那么就是所罗门看他妈妈来，对他的妈妈是非常尊重，对不对？对他妈妈态度是非常尊重，然后马上让人搬上椅子，让他妈妈坐到他的右边，就对他妈妈非常尊重。但是呢，当他妈妈向他提出这样的要求的时候，他的头脑是非常清醒的。他说这绝对不是仅仅娶一个女仆那么简单的事情，这是要图谋这个以色列的国王位啊。他头脑是非常清醒，所以他们并没有被他妈妈的意见所影响。而他妈妈在这里呢，很显然是被这个就是所罗门的那个哥哥就是一直图谋这个以色列国位的亚多尼亚被他这个哥哥这个迷惑了。所以在这里可以看到呢，八十八其实是一个心智比较简单的一个人吧，也是比较可以容易被人影响八十八。但是感谢神，所罗门却是一个心智非常坚定的所以呢，正如他的父亲临终的时候对他的嘱托要刚强，他确实是一个刚强的人刚强不仅仅是指性格上的一种倔强什么，不是的，最重要的是心智上非常坚定不是那么人云亦云了。那么大卫对所罗门说要刚强，也就意味着他会面临很多的挑战不会是一帆风顺，会面临很多挑战。然后呢，当上了王位了之后呢，并不是说就好像可以放松了，不是的，而是挑战的开始。所以所罗门能够当上这个王位，其实是在前面也经过这个一个激烈的斗争的，政治斗争的，跟他哥哥其实是明争暗斗那所罗门是靠着信心一直沉得住气他的哥哥是各种招数出尽要抢夺这样的王位最后是神的手来干预所以所罗门当上这个以色列的王并不是一帆风顺，并不是也是经过激烈的斗争那么当上王之后呢，是不是所罗门就可以我可以松口气了，我终于当上王？不是的。所以大卫提醒他，你还要刚强这才是刚刚开始，你以后的挑战会很多的。然后呢，要刚强也意味着什么呢？ 啊，就是不要总想着依靠别人，你要开始自己要啊能够承担重担了。你不要再想着可以依靠啊父亲大卫，也不要再想着可以依靠母亲拔示巴不是了，你要自己要承担责任了，你自己就要刚强啊。首先预示着你将会面临很多的挑战，甚至很多的危险，然后也告诉他，你当上了王位呢，并不是说可以放松，而是应该更加的警醒啊，这才是刚刚的开始啊，会有更加重大的挑战迎接着你。从现在开始，你就要自立了，你就要独立了，你自己就要刚强了，你不要再总想着依靠别人或者找别人给你出主意啊，你就要开始要自立了。然后当然了，最后就是很重要，就是要意志坚定啊，不是那么容易被人影响，不是人云亦云啊，自己知道要做什么啊，而且怎样去做啊。所以我们会看到所罗门后来果然就是这样啊，这虽然是刚刚当王啊，看上去也很年轻哈，但是他却是一个非常成熟稳重，也是刚强意志坚定的人。那么第二个呢，嘱咐就是要敬畏顺服神，要敬畏神。敬畏神呢，也就意味着对所罗门说，以及所罗门的后代啊，一直要谨慎自己的言行。所以谨慎言行是敬畏神的一个表现啊。我们对自己的言行是一个谨慎的，时时思想啊，是不是合神心意的，是不是讨神喜悦的啊，或者是不是惹动神愤怒的啊，谨慎自己的行为。然后呢，敬畏神，顺服神的心意呢，神会保守和祝福。这也意味着我们刚才说到要刚强，意味着就是要独立了，要自立。那么敬畏神也意味着什么呢？就只能依靠神，只能依靠神，只有神才能保守，才能赐福啊，只有神才能保守以色列国，或者保守大卫家的后裔啊，一直成为以色列的王，只有神能做到这件事情。所以呢，只要敬畏神，并且单单的倚靠神。那么这里提到啊，就是神对大卫的应许，就是神应许大卫，他和他的子孙啊，不断有人坐在王位上。其实神对大卫的应许呢，其实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是有条件的应许，就是大卫在这里提到的，大卫和他的子孙如果敬畏顺服神，那大卫家的人就不断有人坐在王位上，这是有条件的，就是要敬畏顺服神，所以他们家的后裔就不断有人坐在王位上。但是结果大卫家有没有做到？没有做到啊！到所罗门开始，到他晚年的时候就不敬畏神了，不顺服神，结果我们也看到这个以色列国就分裂了啊，所以这是一个有条件的应许，这个条件就是大卫家的后裔要敬畏顺服神，那么神就保守大卫家不断有人坐在王位上，这是有条件。很遗憾啊，大卫家他们的后裔没有满足这个条件。还有一个无条件的应许，无条件的应许就是大卫的后裔永远做王，那这不需要大卫去完成这件事情啊，这是神给大卫无条件的应许。最后这个应许是怎么成就呢？是主耶稣来成就啊，主耶稣永远做以色列的王，也就是上帝选民的王啊，这是主耶稣来成就，这是无条件的应许。所以上帝选民的国度的王是大卫的后裔，是主耶稣啊，主耶稣来成就，这是无条件的应许。所以大卫在这里给他的所罗门儿子提到的呢，其实是就是一个应许，上神给大卫的应许，这个是有条件，就是你和你的后裔要一直要敬畏顺服神，大卫家才不断有人可以做王的。第三个呢，大卫对所罗门对所罗门的嘱咐呢，就是要赏善除恶这里说到了要善待那个基列人巴西来的众子，因为就是当大卫落难的时候啊，这个基列人巴西来就款待过他啊，他的孩子款待过他，所以大卫一直记得啊，就是所罗门当王了以后呢，就是要善待啊这个巴西来的众子，但是呢，要处死约押，因为约押曾经就是用诡计杀害了两个 以色列的元帅。那么事实上大卫曾经两次想立这两位当元帅，但是都被约押给用诡计把这两位都杀掉了。所以大卫一直记得这件事情。尤其是呢，大卫这里特别提到约押杀这两个人呢，是在和平的时期杀的，和平的时期用诡计杀的，仿佛是在战争期间杀的一样。这其实按我们今天的话说呢，这就是暗杀，这不是光明正大的，是暗杀，是没有在宣战的情况下，用诡诈的手段，用不是光明正大的手段，并不是在战争情况下双方宣战了，是在没有宣战的情况下暗杀的这种手段，这其实是神不喜悦的。那么约押就是这样。那么约押他其实他这个人一生他就是为一件事情在奔波，就是要巩固他自己的这个元帅的位置他出尽各种方法他就是要有的时候呢，就是给以色列立下赫赫的战功就是出兵打仗非常的勇猛，有的时候呢就是用这种诡计去杀死他的竞争者或者威胁到他这个元帅地位的人。所以约押他就是这样，他不择手段或在人看来这些手段有好的一面有坏的一面但是他归根结就是一个目的，他要巩固自己以色列大元帅的地位。但是在大卫临死的时候呢，他就把约押这个人的真面目向所罗门揭示，那么要求所罗门就要把约押这个人要除掉那么虽然约押呢他是很多年前用诡计去暗杀谋杀这两个以色列的元帅，很多年都没有受到大卫任何对他任何的刑罚都没有但是他最后呢，时间并不能抹去这个罪的刑罚所以一直到约押晚年的时候他这个刑罚还是临到他。最后呢，又提到示每示每我们都知道，当大卫落难的时候呢，示每就在那里咒骂大卫，当大卫就是要回耶路撒冷，就是已经成功了，那这个示每呢又专门去迎接大卫，又讨好大卫，所以他是一个非常诡诈的人所以大卫也是非常清楚示每是这样的人，所以呢也是要求所罗门呢一定要杀死示每。我们也知道示每到那个时候也是白发苍苍的老人了，但是即便你是白发苍苍的老人，你的罪还是会追上你示每就是这样的。好，那么我们看所罗门当王了之后呢，他对罪人的追讨和刑罚，那主要记载他对罪人追讨和刑罚，他怎样去善待那个巴西来的众子圣经没有提，他只是说大卫对他的要求就是他们常与所罗门一起同桌吃饭同席吃饭。那么我们来看对罪人的刑罚，第一个就是他的哥哥亚多尼亚。亚多尼亚呢，他就专门找到八十八他要求就是娶这个曾经服侍过大卫的这个亚比撒这个童女亚比撒。看上去好像是一个就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一个小小的要求，就是一个女仆嘛，但是这里面的这个象征意味却是非常重大的因为这个亚比撒呢一直服侍大卫，事实上就相当于大卫的嫔妃了，相当于大卫的妻子了，也就是跟大卫最亲近的人。那么这个时候如果大卫的妻子被这个亚多尼亚又成为亚多尼亚的妻子，那就意味着亚多尼亚就继承了大卫的一切所以呢他就可以再一次的图谋以色列的这个王位。事实上他们的哥哥这个亚撒龙曾经就做过这样的一个事情，他也通过这样的一个方法，就是当然亚撒龙那个方法是非常丑恶非常邪恶的一个残暴的方法但是确实向所有的以色列民宣告他获取了大卫所拥有的一切他就是强占了大卫的嫔妃，他就获取了大卫所拥有的一切。事实上亚多尼亚他也是图谋这样的一个诡计他就想通过能够娶到大卫的妻子，也向全部以色列人宣告他也可以获取大卫所拥有的一切。但他这样的一个诡计呢，虽然骗过这个八十八，但是却没有骗过所罗门所以他是一直在图谋以色列的王位他虽然 口上说是神立所罗门为王，但他心里是不服气的，他心里不服气，他一直在想把这个王位怎样夺回来。所以所罗门深知他的这个用心啊，所以就处死。那么所罗门第二个就是刑罚的呢，就是亚比亚他这个祭司。这个亚比亚他呀，他是以利的后裔。那么神曾经就是警告以利，就是以利他的后人当中毕竟就是有人不能再做祭司了，因为祭司他都是这个继承下来的嘛，但是以利的后人当中就不能有人再做祭司。那么这上帝对以利的警告一直过了很多很多年啊，那么差不多有80年呢，在这个亚比亚他身上就实现了。那么他确实又不能做祭司，他为什么呢？因为他主要就是背叛了所罗门啊，他投靠到这个所罗门敌对的一方。好，我们再看所罗门也处死约押其实我们刚才看到约押他其实呢，他一生呢，其实他并不是为了以色列国，也并不是为了帮助大卫，他一生就是为自己怎样当以色列大元帅，用各种手段啊。那么他杀着两个无辜人的血流着两个无辜人的血，那么这个罪呢是归在约押和他的后裔头上。那么约押听见所罗门处死了亚多尼亚，也听见把祭司亚比亚他革职，约押就跑到会幕那里抓住这个祭坛的脚，他以为这样就能够逃过一死，但是没有啊。那么所罗门还是派人把他杀死。那么本来约押他就所罗门让他派的人让他出来，他不出来，他说我宁愿死在这里。所罗门就说好，那你要死在这里就死在这里啊，就派人把他杀死，也是按他自己所说的话就给他成就，他说他想死在这里就死在这里啊，所以话不能乱讲啊。约押就是这样，他说他想死在那个会幕里他就死在那里。所以呢，神的祭坛呢也并不能保护这些故意作恶的人啊，不要觉得逃到神的祭坛那里啊。那么其实在旧约的律法也告诉我们，神的祭坛呢抓住这个祭坛的脚或者逃到逃城，只是可以保护那些过失杀人啊，或者是失误杀这样的人，而那种故意犯罪的人啊，这样的人是没有办法逃到哪里都不会逃脱他的罪行啊。最后就是处死示每示每呢，我们刚才提到了，当大卫落难的时候他就骂大卫当大卫得势的时候他就去讨好大卫，所以他是一个极其诡诈的人啊。那么所罗门呢就让他留在耶路撒冷，这其实是对他的一个考验，就看他是不是真的能够尊敬顺服以色列的王，因为所罗门那个时候是以色列王，看他是不是真的能够顺服。但是后来对他进行这样的一个考验之后，发现他果然是经不起考验他就离开了约的撒冷去找他逃跑的那两个仆人所以所罗门知道这件事情以后就把他找过来就说你不是当时不是已经答应了吗然后你也同意但是呢你现在却违背，所罗门就把他处死其实我们看见这些被刑罚被处死的人呢，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没有真正的认识到自己的罪，没有真正的悔改，都没有。亚多尼亚呢，其实他并没有认识到自己的罪，他只是觉得自己在斗争中失败了，那么他时刻想的还可以再次东山再起，他没有思想他失败的原因是他犯罪得罪神，他没有顺服神的心意，这是他失败的原因，他没有这样想，他只是说他只是那一次政治斗争失败，那他再找到别的机会再一次来，他没有真正的认罪悔改。那么亚比亚他也是这样的他也没有来到所罗门面前或者来到大卫面前认罪悔改，说他抵挡神的旨意，违背神的心意，他只不过就是认为他好像站错了立场跟错了人，他没有省察自己的罪。那包括约押示每其实都是这样的，他们这几个人的共同的特点就是虽然他们有逃跑 啊，或者是有暂时的这种示弱呀，像亚多尼亚呀、示美啊，都暂时的示弱，但他们从内心就没有认识到自己的罪，更没有为这个罪来悔改，都没有的啊，所以刑罚就临到他。所以我们不要觉得好像啊，大卫这个人特别记仇啊，好像大卫这个人特别记仇。其实呢，不仅仅是大卫记仇，最最重要的原因是这些人都没有真正的认罪悔改。那么从一个另外一个现实意义上来说，那这些人对所罗门的王位都是严重的威胁啊，都是严重，一个是没有认罪悔改，一个都是严重的威胁。那么所罗门在这里呢，对罪人的刑罚呢，也预表主耶稣基督啊，和平的君王，当他再来审判全地的时候，会对罪人啊进行刑罚啊。这么所罗门刚当王就去刑罚一些罪人，预表耶稣德国再次降临的时候刑罚罪人。那么所罗门呢，他被称为和平的君王啊。我们看的，哎，他不是为什么叫和平君王？他一上台不杀这么多人吗？哪里和平呢？哎，但他确实在以色列历史上啊，在他统治期间呢是非常和平的啊。他在位40年啊，他跟大卫一样也是在位40年，但是他在位40年跟大卫在位40年不一样。大卫在位40年经常打仗，所罗门在位40年几乎没有打仗，只有一次小规模的出征，而且是大获全胜了。那么40年之久，这个以色列国是非常和平的，是国泰民安啊，所以他被称为这个和平的君王。他为什么能够让以色列这么和平这么长的时间呢？因为他一上台一开始就把很多隐患都消除了，很多造成以后动乱、战争、纷争各种各样的隐患他都清除了，而且是用一个不引起动荡、不引起国家的这种内战分裂都没有引起，而只是用一个非常小规模的、快速的，可以说相对来说比较安静的方法，就把这些以后威胁到以色列国安全的一些因素全部清除啊。所以我不看到所罗门刚做王的时候，好像看上去有人说，哎呀，好像很血腥呐、啊，一上位就杀这么多人。但是事实上，如果从所罗门执政这一生的时间40年来看，他是一个和平的君王啊。在他统治期间，以色列国是非常和平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一开始就把一些不和平的因素的隐患他全部都清除了，所以他是和平的君王啊。这就是今天经文的一个大致的内容。那么接下来几个问题呢，我们大家可以一起分享讨论一下啊。第一个呢，就是大卫吩咐所罗门要做的这几件事情啊，比如说几个人他要杀啊，有些人他要赏，这几件事情大卫完全可以在位的时候就做啊，他为什么要留给所罗门去做，有哪些原因啊？当然有一些是非常明显的原因了啊，比如说大卫那个时候年纪老迈啊，比如说大卫答应过示美啊，我活着的时候不杀你啊。那么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因素，哎，大卫非要留一些事情让他儿子去做，看上去这些事情大卫自己也可以做啊。那么这样有哪些原因哈？就是我们也可以讨论一下，或者说，好，第二个吧。那么结合雅各书3:17啊，里面有一句话叫“先有清洁，后有和平”，啊，结合这一处经文呢，讨论刚当王的所罗门的所作所为是怎样给以色列国缔结了长期的和平。啊，给今天的我们带来怎样的提醒？所罗门是和平之君，啊，你不要刚看到他刚上台就杀人，啊，他其实是和平之君，在他统治期间，以色列是非常和平的，啊。那么第三个，讨论大卫给所罗门的临终嘱托和保罗给提摩太的嘱托有哪些相似之处？我们知道，在保罗快离世的时候，保罗专门写信给他的属灵的儿子，在主里的儿子提摩太啊，保罗非常爱这个年轻人，就看他是自己的孩子一样。那么保罗也专门提醒提摩太，当然也提醒提多，有一些最后的话、最后的嘱托啊。就像大卫 离世的临终的时候嘱托他的儿子所罗门一样，这两个嘱咐有没有什么相似的地方啊？那么给我们今天做父母的带来怎样的一些提醒？好，对于这三个问题有没有不清楚的地方？好，没有不清楚的地方，我们弟兄姊妹可以把这个椅子摆一摆，围成一个圈，可以一起来讨论。
我们今天的问题讨论第一题，讨论大卫完全可以在在位的时候做的事情，为什么要留给所罗门去做呢？有哪些原因？我们分享到一般的宫廷剧里面，历史剧里面都会说到，就是一个新王立威的问题，就好像乾隆把和珅留给了嘉庆来处理。那么在这里，如果大卫都帮助所罗门把所有的矛盾问题都处理和解决了，那么所罗门就显不出君王的威严了。那么我们看见，当所罗门亲自来处理这一些大卫留给他的问题的时候，他的国位就坚固了，他就建立了威信，确立了他作为君王的权柄。所以我们看见大卫留给所罗门去做的这些事情，同时也是给这些罪人，当然也给一些良善的人一些的恩典，那么也是给这些罪人一些的恩典，就是给了他们时间和机会去悔改。这些人如果不是后来自己一味的去悖逆作死，那么如果他们能够及早的悔改，完全是可以有回转的余地的。所以大卫在世的时候没有去处理这些事情，给了所罗门去做，是给罪人悔改的机会。那么这也给了所罗门锻炼的一个机会，就是他担负责任的这样的一个操练。这样的话，在操练当中，所罗门也就会更加的去寻求智慧，如何来照着神的旨意行使君王的责任。这是一个行使君王责任的一个锻炼的机会。我们也看见大卫留这些事情给所罗门去做，是让所罗门在征战当中可以保持一个警醒，在这样的一个警醒的征战当中来学习做王的原则。比如说如何用智慧来处理这些各样的事情，对不同的人他是用不同的方式来加以处理的，这其中显示出了一个君王的智慧。所以在我们教导孩子的上面，我们也给了一些启发，就是我们要带领我们的孩子，也要让孩子经历一些的事情，来建立他们自己对神的信心，知道自己要信靠神，知道怎样靠着神去征战。不是让孩子在一个温室当中与世隔绝，而是要让孩子入世的，在各样的环境当中使孩子得到应有的操练，使他们在这个操练当中心意更新，灵里成长，真认识神，与神建立真正的关系。这是第一题。第二题，结合雅各书第三章十七节，先是清洁后是和平的经文，讨论刚当王的所罗门的所作所为是怎样给以色列国缔结了长期的和平，给今天的我们带来怎样的提醒。我们分享到雅各书第三章十七节说，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我们看见说这个所罗门当他当王之后，他一到君王的位置，他就坚持用真理来洁净清洁这个国家。所罗门施行罚恶赏善，清除了国中的那些不肯悔改的罪恶的邪恶的势力，就建立了正义的标准，给这个国家建立了一个正义的标准，也让百姓知道该怎样做，让国家就可以有一个长久的和平。我们也就是看见说所罗门所做的这一切，也是建立了一个树立了一个敬畏神的一个原则，让神在这个国家做王，让神的旨意彰显出来。所以我们看见神的智慧是要显出公义的，让人知道，让百姓可以知道怎样来学习公义。我们看见所罗门没有说一上来就把仇敌杀了，而是让不同的仇敌个人显出自己的恶行。神是不以 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的，那么所罗门遵行神的道，他按照神的律法而行，他也就会行在正确的路上，就行得亨通。所以我们看见所罗门行事不是为了立自己的威风，而是为了在这个国中立神，尊神为大，让人来信靠神，以神为王。清洁就是要除掉罪。我们看见说，就好像新约里面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吩咐是一团面中不能有一点面酵，如果有一点面酵，全团都会发起来。所以在我们当中不可以有容留罪恶。所以我们也是要先来到神的面前除罪，然后我们的生命才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就好像说，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后面说到的那些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就好像是圣灵的果子的特质。所以我们是先结除罪，然后才能结出圣灵的果子。清洁的行为不是功利性的，只是为了后面的国运亨通，而是为了荣耀神，让神在这个国家做王，让神在我们的生命中做王。所以我们看见，如果以真正的以神为主，也会少很多的麻烦，至少不会因犯罪而受苦。那么如果很多的时候我们以自己为主，不以神为主，就会产生各样的问题。所以我们看见所罗门的生活人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所罗门的人生当中有好的部分，也有不好的部分。在好的部分呢，我们看见他有顺服神的时候，就像他刚刚当王的时候，那么他也带来了国家长久的和平与亨通，那么他也建立了国位，那么他后来也寻求荣耀神，要向神求智慧，也蒙了神的喜悦，得了极大的智慧。我们看见所罗门的生活人生中也有一些不好的部分，当他不顺服神的时候，当他一味的为着自己的生寻求各样的快乐的时候，他在传道书里面就说到，这一切的结果就是虚空的虚空，他的人生就毫无喜乐可言了。所以我们从所罗门的生活可以学到很好的例子，就是我们的人生要清洁，要以神为尊主为大，而不是以自己为中心。第三题，讨论大卫给所罗门的临终嘱托和保罗给提摩太的嘱托有何相似之处，给我们今天的父母带来怎样的提醒。我们分享到保罗给提摩太的提醒当中也是提到要让他除去假教师的影响，排除异教对这个教会的会众的一些错谬的影响，免得这些虚谎的这些假教训影响了会众的心。所以我们看见说，也是要除罪，要除掉虚谎，要除掉假教师，来为真理而征战，要持定真道。这是保罗给提摩太的嘱托，要把纯正的教义清洁纯正的教义教导给会众。就好像大卫在这里给所罗门的临终嘱托也是一样的，就是要排除这些邪恶的势力，除去诡诈的人，然后在这个国家里面要树立真道，要让国民走正道。那么我们看见这个大卫给所罗门的这个嘱托也是要他要遵神的话，遵行神的话，要刚强。我们看见保罗对提摩太的教导吩咐也是要让他把圣经存在心里，要遵主的话行。那么保罗同样也让嘱托提摩太要刚强，不要胆怯。所以我们看见提摩太前书的4:12说到保罗给提摩太的嘱托里面说到，要让他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他要做榜样。那么大卫对所罗门的嘱托也是让他要遵行神的话，让他来赏善罚恶，也是在国家树立一个榜样，让因为君王就是国民的榜样，整个国家的国民也会来看着王，来照着王的榜样而行事。 所以我们看见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一节一直到最后，也是保罗对提摩太的各样的嘱托里面，他也是有许多的这个教导和吩咐，特别强调了神的主权，他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要让他追求公义，追求清洁，等等之类的。所以我们今天看见说，我们今天做父母的要把孩子也要带到至高的主面前，带到他们生命的主面前，把真理真道教导给孩子，让孩子体会到神是生命的主，是至高的王，这是我们教导孩子做父母应当，这是大卫和保罗给我们做父母的提醒。我们也分享到说，雅各书三章十七节、十五、十六、十七节里面说到从上头来的智慧。那么我们今天冯涛弟兄也说到，就是神对大卫的后裔的这两个应许，一个是相对的，就是如果所罗门遵行神的道，那么他就得亨通，国位得坚立。如果他要是不这样做的话，他就不能够得亨通。但是呢，还有一个绝对的应许，就是无论怎样，大卫的后裔怎样，大卫的后裔必定要作王直到永远。那么这个绝对的应许是不以这些所罗门后来的这些表现，以及大卫的一些后裔作王的这些后裔的这些表现为转移的，就是这是一个绝对的应许。所以我们看见说，大卫的后裔包括所罗门后来有许多地方他是没有遵行神的旨意的，所以让我们看见真正的这个绝对的应许是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主耶稣基督才是真正是神的智慧，所罗门王只是主耶稣基督的一个预表。所罗门并不是完美的，他并不是总在遵行神的旨意，那么他只是主耶稣的一个预表。主耶稣才是智慧的君王，主耶稣是真正是神的智慧，主耶稣也是真正和平的君王。那么这一切都是指向的是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我们也分享到说，这也回到了第一题，大卫把所有的这些任务交代给所罗门，但是他并没有安排一些像一些宫斗剧里面安排一些重臣权臣来辅佐所罗门。所以对于所罗门这样一个年轻的君王而言，他前面的道路还是有诸多的风险，还是很凶险的，但是大卫信靠神就能够放手。大卫是对神有信心，而不是对重臣这些权臣有信心。所以我们看见我们做父母也是对我们今天做父母的一个提醒，就是父母要因着信靠神，对神有信心，在该放手的地方要放手，把孩子交托给神。我们要仰望神，就是我们要有盼望。所以我们看见大卫和保罗都是有一个共同点，大卫在嘱咐所罗门的时候和保罗在嘱咐提摩太的时候，他们有许多的嘱托，但是却没有忧虑，因为他们信靠神，他们该教导就教导，该嘱托就嘱托，但是他们没有忧虑。那么我们看见就是我们今天做父母的也是如此，我们对我们的孩子该教导就要教导，该管教就要管教，但是我们也不要忧虑，我们要凭着信心，要对神有盼望，要把孩子要因着信靠神把孩子交托仰望给神。所以我们看见在这个整个的这个列王记上第二章，在这一切的故事包括圣经里许多的历史故事当中，神都在这一切的故事当中，神都在每一个环节每一个细节当中，神都在作王掌权。所以因为有神，我们就有信心有盼望。同样的，在我们的家中，在我们与家人的关系当中，在我们与弟兄姐妹的关系当中，在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各样的行动作为当中，人生故事当中，神都在掌权，神也在带领，神也在不断地在提醒我们，所以我们要遵他的旨意行。我们倚靠神，就有信心，有盼望，而不会有忧虑。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问题讨论的分享。